Chinese Basic Course, Lesson 44A, Side 2, Part 1. Segment 1, Questions 1 through 4, Begin.
从前在北京坐公共汽车， 说起来票价算是很便宜， 比方说用一瓶啤酒的钱， 在美国只可以坐一次公共汽车， 在北京可以坐5-6次， 所以每班公共汽车上坐车的人 一天到晚总是多得不得了。
Segment 2, Questions 5 and 6.
从前在北京坐公共汽车不但便宜，并且也很方便，因为差不多每路公共汽车最多每10分钟就一定有一班车，车来了买了票就上车，或是上了车再买票。
Segment 3, Questions 7 and 8. Begin.
你只要把公共汽车站的站名记清楚，看好车站牌子上的字，车来了该上车就下车，到了站该下车就下车，没有人跟你收票或是检票，简单极了。这样 说起来，从前在北京坐公共汽车，当然是又便宜又方便，又很简单了。不错，说起来是很便宜、方便和简单，可是要是你真的去坐公共汽车呀，可不那么容易。 怎么不容易呢？ 请你听我说一说。
Segment 4, Questions 10 through 12. Begin.
第一是上车，北京的公共汽车只有一个门，在车的右边中间，要是车里头人都坐满了，没有空着的座，在上车的人谁也不愿意往里头空着的地方走。 就都站在汽车门口，后上车的人得很和气地说好几声“借光，借光，借光啊，借光”，或是“对不起，对不起”。说完了，你得赶紧往前走，要不然你就过不去了。你就得跟大家脸对着脸在一块站着。
Segment 5, Questions 13 and 14. Begin.
第二是下车，上车的情形是站久了难过，脸儿对着脸儿，看的时间长了会觉得不好意思。不过这都算不了什么，下车的情形可就糟糕了。中国人有一句常说的话是：上山容易，下山难。 可是从前在北京坐北京的公共汽车是上车着急，下车更着急。Segment
6, Questions 15 through 17. Begin.
因为公共汽车进站以后，司机把车一停，门一开，1-2分钟以后就又关门，开车了。所以上车的人得赶紧上车， 下车的人更得赶紧下车，所以这个时候那些上车的人要是等下车的人都下了车再赶紧上车，那该多好啊。可是上车的人好像是没看见有人下车似的，一直往上上，下车的人就大声说，喂，等一等，等一等。
Segment 7, question 18. Begin.
谁等啊？没人等，也没人听你说的话，因为经验告诉上车和下车的人，车门很快的就要关上了，车门一关，车就开走了。
Segment 8, questions 19 through 21. Begin.
有两三次我看见过一样的情况，大概是乡下人第一次进城坐公共汽车，因为提了很多东西下不了车，先大声叫，喂，等一下，等一下，我要下车，我要下车，我要下车呀，我要下车。后来车开了，下不了车了，座位也没有了，就坐在自己提的东西上头哭起来了。因为这个人看起来最少也有50多岁了，所以看他因为上不了车就哭的样子，所以叫人觉得有点可笑。
Segment 9, questions 22 and 23. Begin.
更糟糕的是，有人在上下车的时候丢了口袋里的钱，不见了带着的首饰。有人急着下车，忘了手提包。有人下了车以后，脚上只有一只鞋了，还有一只不知道在哪儿。有的孩子在车上叫妈妈，有的妈妈在车外头找孩子。
Segment 10, questions 24 through 27. Begin.
在北京，现在提起从前上下公共汽车的情形，真像打仗打完了那么糟，那么乱。我刚才说的是第一上车和第二下车的情况，第三个情况是吸烟的问题。这个问题说起来更简单，按规矩车上不许抽烟，车前头和车两边窗户上也都有请勿吸烟的牌子，那么大家就谁也别抽好了。
Segment 11, question 28. Begin.
谁也别抽，说着容易，听着也很简单，可是真正的情况呢，你去看看吧。头一个抽烟的就是司机，车停了他在抽烟，车开了他还在抽烟。你想想，有的是坐车的人会抽烟的，谁不把烟拿出来抽呢？你不抽是跟谁客气呢？所以会抽烟的人都抽起烟来了，不会抽烟不愿意抽烟的人 也得跟着吸烟。
Segment 12, questions 31 and 32. Begin.
一辆公共汽车过了几站以后，整个车里头就都是烟了。烟多了会叫人咳嗽，也会叫人流泪。有规矩没人照着做，有什么法子呢？所以从前在北京坐公共汽车，虽然说起来便宜方便又简单，可是真的坐一回车这么不容易，那谁还要坐呢？
Segment 13, questions 33 through 35. Begin.
所以很多人就走路或是骑自行车，要不然就雇三轮。要是现在，他一定叫没有计程表的出租汽车，或是坐有计程表的计程车了，因为那时候坐公共汽车上车下车和抽烟的情形实在太可怕了。并且公共汽车票价虽然便宜，可是如果在车上丢了东西就不便宜了。
Segment 14, questions 36 through 38.Begin.
虽然每十分钟就有一班车，说起来真方便，可是上下车那么难，那么乱，那么紧张，就不觉得方便了。坐车的时候虽然没有人来检票，也没有人来收票，好像是不麻烦坐车的人，可是车里头的问题平常没人管，规矩没人按着做，这才是大问题呢。
Segment 15, questions 39 through 41. Begin.
不过我要请你们把我的话听清楚，我说的这些情形都是从前的事情，都是历史了。不过这个历史不太久，这是1949年以前的事情。1949年以前也是解放以前，解放以前是旧社会，旧社会里什么都办得不好。除了坐公共汽车的事情以外，像自来水常常水不自来，飞机不按时间起飞，火车不准时到站，公立医院的大夫叫病人到他私立的医院去看病，寄出去的信收信人常常收不到，也不给退回来，这样的情形多得不得了，真是说1001夜也说不完。
Segment 16, questions 42 through 45. Begin.
解放以后，也就是1949年以后，也就是新社会来了以后，整个的情况完全改变了。现在坐北京的公共汽车的人比以前还多，可是却一点都不乱，因为大家都按规矩先下后上，在车里吸烟吃东西大声说话的事情也都看不见了，也都听不见了。 每一位车上的售票员也是服务员，每位售票员也都热情地为坐车的人服务。现在在新社会里，以前的麻烦没有了，问题解决了，所以现在人人欢喜，大家高兴。新社会新情况，人人负责，事事落实。欢迎你们立刻来北京坐坐今天北京的公共汽车吧。
This is the end of part one. Part two, written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sentences and translate them into English. Number one.
他到火车站的时候是十点整，他一共有五件行李，所以他自己没法子拿，他把行李都托运了。
Number two.
他办托运手续的时候忘了问多少钱一件，哪个服务员没跟他要钱，也没问他坐几等车到哪儿去。
Number three.
他买的是二等来回票，到了站台以后，因为给搬行李的工人走得太快，他没跟上，就找不着他的行李了。
Number four.
他正着急呢，那个计程车司机跑来跟他说，你忘了给我钱了，按规矩是五块钱，可是你的行李太多，请你多给一点儿。
Number five.
那个计程车司机走了以后，他就到服务台去问服务员，服务员告诉他，那个搬行李的工人一定在站台上等他呢，让他回去找。
Number six.
他找着他的行李以后就上火车了，他给那个搬行李的工人四块钱，因为他上车上得比别人都晚，在车上没有空座了。他问一位穿西服的接光，查票员在哪儿。
Number seven.
那个人正在看书呢，就很不高兴地告诉他，查票员在餐车上呢。他就又问哪节车厢是餐车，那个人什么也没说，继续看他的书。
Number eight.
他还没走到餐车呢，查票员正查票呢，走过来了，看见他的票就说，你这张票是二等票，你为什么在头等车上找座呢？
Number nine.
他有点不好意思，就说，我上星期就订了座了，为什么今天没有我的座位呢？查票员让他到前边的一个车厢去，说， 那儿有的是空座。
Number ten.
那个时候火车还没开，他就想买一份报看看。他看见窗外头有一个服务员在那儿站着，就请他去买。可是那个服务员说，按火车站的规矩，他们不许替客人买东西。
Number 11.
有一天我到售票处去买到纽约去的票，我给了售票员5块钱，他给了我一张来回票，还找给我3分钱。听说到纽约去的单车票的票价是2.8块。
Number 12.
我是坐3等车到这儿来的，因为我的钱不够。可是回去的时候我要坐头等，因为3等的座位太不舒服，人也太多。
Number 13.
我到这儿来已经2个星期了。我来的那天，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你在这儿住几个星期吧，我们这儿有的是空屋子，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Number 14.
按规矩，特别快车是星期六晚上6:30开，9:22有一班慢车，也到纽约去，你应当小心，别坐错了车。
Number 15.
他们门外头挂着一个牌子，上头的几个字我先看不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大夫，平常到他那儿去看病的人多半是计程车司机。
Number 16.
我走的那天，我坐的是6:26的特别快车。我爸车上没有空座，所以到得很早，6:00就到车站了。不知道为什么，进站的时候没人检票。
This is the end of tape 44A, side 2.